Bonjour，我是来自左岸文化的蔡俊宇。左岸文化是一间位于新店西左岸的出版社，出版很多关于中国对世界投射影响力的书籍，像是《无声的入侵》《大熊猫的利爪》《瑞士力制造机》。本集 Podcast 的录音时间是
台湾时间4月1日周六晚上11点。
新闻内容有可能随着你收听的时间有点改变，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US 台湾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台美关系下一站，
新闻加料，
评论加辣，
欢迎收听观
测
测
站
底加
辣。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68集的观测站底加辣，我是可心，
我是 Lido。
大家好，我是新闻，有点破音
破音
我觉得比较破音跟鼻音。
大家好久不见香菇了，然后他有没有听到香菇现在的鼻音超重？
我已经快要疯掉了。
香菇，我现在跟香菇是同一个时区，因为我跑来美国加州了，然后就跟香菇都在西岸。但是呢，我的鼻音没那么严重，因为我昨天就早早就睡了。但是香菇，你到底是怎样？你鼻音怎么那么重？
对，我对对，欢迎共享那个可心，欢迎共享跟我共享鼻音这样。对啊，因为好实在太累了，我真的是已经好像超级。为什么会那么超呢？为什么微软会那么超呢？因为大家知道今年微软实在太不一样了。It's not like a normal Microsoft, OK? 大家知道的业界大家就知道啊，微软可能就是啊很轻松啊，不是说很轻松、嗯、没有没有没有 no, 不能讲轻松 sorry, work-life balance, OK? 我们要讲 work-life balance, OK? 我们非常可以就是说确保你的那个工作跟你的生活的 quality 都可以得到 balance。 但是今年呢、嗯、因为微软就是 got a crazy thing, 就是 GPT, 对不对？大家知道今年就是一个 GPT year of Microsoft。 所以呢，我们现在每天都在搞，无时无刻，每一分钟每一秒。
香菇冷静，香菇冷静，香菇可以快疯掉。我现在感觉
冷静冷静
冷静了。
我昨天，
但你不是 Teams 的吗？你不是 Teams 的，就是这个团队的。
Okay, 就是大家知道最近微软发表一个 Copilot 这个东西嘛？我 O365、嗯、
哦哦，我知道我知道。
Copilot 这东西是干嘛呢？其实它就是有点贯彻，就是我们 CEO 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可以看到现在所有微软产品都要整合，类似 GPT 或是所谓的 LLM。就是 large language model、嗯、大型语言模型，利用 LLM 或 GPT 来帮助你在每个产品里面，譬如说 Word 里面也有啦， Excel 里面也有啊， PowerPoint 里面有。如果大家没有去看那个发表会的话，赶快去看轰动武林惊动万高那个，对不对？ Copilot is everywhere in you know all of the all 36 的 Prada。 所以现在就是每个 Prada 都要整合这个东西，那就是为什么工程师会这么累的原因、哦。
辛苦你，你现在已经没有 work life balance, 现在就是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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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
对对对，现在我们每一分钟都贡献给 GPT 了。
好感动哦，香菇离职了。
所以
香菇准备离职。
可是我超
级、就是、
超期待那个的，我有看发表会，超酷炫的功能。
香菇，我告诉你，就是在服务 Lido 这种人，是超期待的这种人。香菇会，香菇会没办法睡觉，就是因为雷斗。
对对对对对，我这样讲，就是因为雷斗这种人是超期待的。然后就我们就好，每天要call到这样子凌晨，摸力，
好啦，
每日每夜，
每日每夜，超欢迎大家到我们的那个留言区，好好鼓励一下，然后或是帮，就是如果我看到哪里有更好的工作，把那个连结都放在留言区，
期待一下啦，期待一下啦，我觉得。今年微软各个产品应该会蛮不一样，有了 GPT 的神助之后、
嗯、还有了香菇的日夜熬夜的时候。
我还好，我在微软里面也是一个小螺丝钉而已。
好感动啊，讲这种话。
嗯，我们每一分钟都贡献给这个了。对
对，而且也是要请大家就是去看一下微软的这个 Copilot 的这个发表，这真的很重要、嗯、而且它也是我们
是真的酷，
它也是我们观测站的重要的干爹干妈、
哦，也是，对对对，辛苦了，就 Micro 应该算是 Microsoft
啦。
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嗯，
对，还是帮他打个广告。
嗯，好啦，那我们今天闲聊的也不错了，那我们就赶快进入到我们的新闻时间。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首先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蔡英文总统过境纽约他的乔宴当中的不寻常。那第二个新闻呢，我们要再继续留在纽约，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联合国的一些跟台湾相关的讨论。 第三个部分呢，是我们来更新一下目前 TikTok 的状态。最后美国新闻的部分就是川普呢确认被起诉了，到底会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们待会来跟大家一起讨论。好了，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一节新闻。好的，那第一节新闻的部分呢，我们的标题是寻常乔宴当中的不寻常。那3月30号的时候，蔡英文总统呢他抵达纽约，名为过境啦，但实际上就是访问。那在乔宴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不一样。那这场乔宴当中呢，美方的来宾包括 AIT 主席 Rosenberg， 就是刚升上去的这个 Rosenberg、还有这个纽泽西的州长 Murphy， 还有在台湾土生土长的这个纽约州参议员曲宜文。那按照惯例呢，我们过去的乔宴是不会对外开放的，甚至你是连通讯设备、手机啊什么都不能带到现场。那现在我们不只是全面开放，甚至媒体是可以全程直播了。那其实这是2019年的时候就有的待遇，但是因为大家知道2020马上就 COVID 嘛，所以我们是现在才真的实际的感受到这样子待遇的升级。那我相信大家应该很久没有听过香菇的就是新闻回顾、新闻报道了。那香菇你来帮我们再多讲一下这个新闻，来让大家回味一下你的新闻播报。
好啊好啊，来来共解这件代志，大代志。就纽泽西的这州长 Murphy 嘛，伫这乔宴讲他的话，真正就挺台湾的哦。而且伊讲话这种方式啦，这种内容，甲咱拜登拢足共款的啦。大意就是讲，足挺恁台湾海峡，超级重要，超级重要，一定爱甲伊支持，对。啊，关键伫咧倒个，伫咧啥？大家知影，美家伫咧倒位，美家伫咧讲，一个州长、一个州长的层级，其实真少伫咧外交的事务来做这种重大的这种表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它比较是联邦嘛，联邦整个的物件，所以讲就尊公是共和党的州长啊。一般来讲，伊嘛袂伫咧这种外交事务中讲伤济物件啦，因为这应该是爱好联邦来讲啦。哦，独一讲啊，你选总统，你跟选总统的时阵，你也当讲哇，我是好选人，我也当用好选人的身份来做几挂表态，比如讲我对这台湾的看法是安那，是啊是虾米啊。但是咱竟然今麦会当看到讲一个民主党籍的这个州长啊，会当直接讲出非常非常来挺台湾的这种话言，其实你这个话言够干。北京跟国务院又是一体作战，等于说本来我们这种发言都是在这种联邦层级，现在 等于说把这个战线扩到这种德恒建户，你呛的这种都口径都非常一致。另外一方面来说呢，毫不意外的啦，各种各种的假讯息 disinformation 什么什么都出现了。譬如说有人说啊，这新闻说国务院取消了一场要给媒体的背景睡眠的这记者会啊，这就是吼，有的名嘴啦，有的媒体啊，都开始在加油添醋啊，就是讲啊，这就是要让蔡英文歹看啦。其实这两个是完全无共款的代志，八竿子打不着。这个访问行程是访问，就是访问是访问啦，啊，安排给这个记者的这个说明会，又是另外一回事啦。这两回事，别给兰州会讲。啊，而且呢，那个记者会嘛是干哪改时间尔，伊。最后嘛是有举办这个记者会嘛，唔是讲真正出席，所以讲台湾的媒体啊，大家啊，爱看好清楚，爱查证哦，袂当讲无查证就安尼乌白乱转在安尼袂当，安尼唔通哦，安尼唔通。好啦，安尼讲转来这个访问，为这个国际媒体上来看，基本上直接称呼台湾总统。直接称呼咱小英是台湾总统，真正嘛无人咧使用什么 Republic of China 啦。对，像咪中华民国嘛，吼，大家讲怎样在中文翻译过来都是中国共和国，看都无人咧用这种 Republic of China， 大家讲你现在就是台湾是 President。
我来帮大家就是快速翻译一下，我担心有些人台语跟我一样破，我也不知道在讲什么。
没啦没啦，你也听有啦。
我大概懂，但是我就帮大家就整理一下，基本上就是提到说，纽泽西州的这个州长 Murphy 他在乔宴上面的发言是非常挺台，跟拜登的这个论述是一致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过去好像都是联邦层级在讲这种国际关系的议题，但是现在是连州层级的都已经拉到战线是一致的。同时我们有看到观测站发生一些关于这场出访的一些错误的讯息，那包括就是说什么国务院他们取消了给媒体的一场说明会， 拥有名嘴会去抄译一些内容。那我们认为真的呼吁一下台湾媒体要查证啦，这场说明会是只是改了时间去延后举行，那不是取消，那这种事情就是大家拜托去查证一下，不要不查证就转载。香菇也提到现在在国际，
他注意
没错。那香菇也提到就是在国际媒体上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他们几乎都是直接称台湾总统，就是称蔡英文为台湾总统，没有人使用中华民国。那我觉得如果从外媒的角度，尤其从他们的角度写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是对他们的读者是超级超级混淆的，因为我们中文看会是中华，但是对其他人来讲这就是 China。而且他们外媒已经讲台湾讲很长一段时间了，大家如果现在又看到 ROC， 他就觉得我的这到底要干嘛？这有可能从对他们读者而言是比台湾的读者也还更 confusing 的。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乔燕的与会者好了。刚才大家应该有听到一个很酷的人，就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纽约州参议员，可以请 Leno 帮我们介绍一下吗？就是强调一下，他是不是参议员，他是州参议员。
对，就是其实全纽约的话，他有大概63个州的参议员。那他这一位我们刚刚说的台湾土生土长的这个纽约州参议员曲怡文，应该是这样念吧，曲怡文。
对，曲怡文。
对，那他其实是布鲁克林区的参议员。而且他在当选的时候啊，他是第一个亚裔的女性参选人。然后他的选区其实是新划设出来的，人口大概33万。那在这当中，他的选区亚裔就几乎占了一半。但是许怡文自己本身也真的很厉害，因为他第一次参选就选上，这个在台湾应该可以出书啦。对啊，而且他在台湾出生长大，其实27岁才到美国留学，那目前已经在美国18年
了。他是第一代耶，很厉害耶，
27岁才留学，哇，
很晚耶。
这个真的要很大的决心，我觉得才有办法做得到。
对啊，超强的。
而且他在台湾的时候呢，他是帮大家科普介绍一下，就是他是就读世新大学的这个广播电视电影学系。对，而且是广播电视电影哦。然后他之后呢，在中天电视的新闻部担任记者、编译、节目执行、制作等等。到了美国之后呢，是在纽约市立大学的布鲁克林学院的社会学系读书。毕业之后呢，曲怡文他在世界日报担任记者7年。那世界日报如果我没记错啊，应该就是联合报的海外版。
对
对对对。
然后之后的话呢，他在纽约州的众议员白彼得，就是 Peter Abbott 的办公室担任幕僚长，然后后来持续深耕就是布鲁克林的这个 community 超过10年。所以其实
就是
很不容易。
插嘴一下，就是大家刚才可能会听到啊，中天，大家要知道一下，就是以前的中天，就是旺旺还没买下中天的时候，其实中天是很不错，他们都还有就是海外的驻外记者的。对对，好，就那之后怎么样，我就不讲了，交还
给。之后怎么样，大家就有目共睹了。
对对对对对，
心知肚明。
然后曲怡文的话，其实说他自己在参选的时候，他遇到任何人他都会介绍自己是台湾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而且也会主动去提就是台湾是亚洲第一个通过同性婚姻合法的地方，而且也是美国社会纽约州这些地方支持的价值，就是台湾都是共享的。
对 对,
对，所以他在访问中也提到就是他了解台湾和中国有很复杂的关系，可是他同时也为这些乌兹别克啊、巴基斯坦、中东社群的移民就是发言，就为他们讲话。那因此其实他很刻意或者是说很成功的去凸显出自己是亚裔美国人的身份，因为他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就是去争取到话语权。然后他说其实我选纽约州议员，不管是中国来的、台湾来的或巴基斯坦来的等等，基本上我在这里代表的就是一个美国人。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就是我们我跟 Ting 刚做完一个那个读书会的 podcast， 然后我们在讨论的就是
Asian American，
对对对，我们在讨论的一本书叫做《从苦力贸易到排华》，那他在讲的是华人的历史嘛。那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就是作为一个台湾人我要怎么去看华人的历史，因为那个是 Chinese， 那我是台湾 Nese， 那我就有问 Ting， 因为 Ting 他就有讲到他在美国长期住的这个身份认同部分，那他就有提到他一部分也有亚裔的身份认同，然后一部分也有 Taiwanese American 的身份认同。那当今天在讲这个排华的议题，他就把它拉到是亚裔的身份认同这边去看。那我觉得曲一文也有点类似是这样，就是他今天要选举嘛，所以他会把亚裔的这个身份认同扩得最大，但他不是说那我就没有 Taiwanese American 的这个身份认同。而且我觉得曲一文他的身份很特别，因为他是27岁才来美国，说真的还蛮晚的。
对，
在纽约尤其是他的这个选区 Brooklyn 这边，很多人会跟他 feel related， 是因为他们可能也是很晚才去美国的，就他们都是第一代。那有可能反而我自己会觉得好像第二代更好参选，因为你就是操着流利的美国腔的英文，但是反而是曲一文他现在这种我知道第一代生根的辛苦的人，他可能更好的去跟这些当地人去做连接。那这一次的乔燕就邀请到了曲一文，那我觉得也是看到台湾人他们在把自己的价值在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在纽约的布鲁克林的地方去生根去发扬，我就看了很开心也很感动。那是不是这一次蔡英文总统的这个访问，大家很多人很多媒体都把这个焦点放在食物上啊？
毕竟民众最重视的就是吃嘛，
吃嘛，民以食为天。对，
看是要吃啥，嘿，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去年去纽约的时候就看时代广场，然后超级超级大 Uber Eat 的广告上面就是 Taiwanese bubble tea， 然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然后我们还看到就我们的群组上面在分享一个 Bloomberg 在说台湾的真奶超猛的一个报道。
我跟你说台湾真奶真的是疯掉了，现在我们这边印度人超爱，我觉得我们说了我们现在说的 every all of the teen event always bubble tea， 你知道吗？
我觉得有时候台湾人还没那么疯。哎、欸，
是全糖的吗？
就是我不知道他们点什么，反正我们所有的 event， 我跟你讲，台湾人真的都没有他们那么疯，
真的。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微软这边蛮多印度人嘛，像我同事、我的长官这边，超过超过一半都是印度人。他们每一次只要说 OK， 大家一起去干嘛啦，或者一起去干嘛，都一定是珍珠奶茶。所有东西，哎、欸，那我们，
哎呀，香菇，你去跟他们多加一些其他的，例如说台湾还有什么水煎，哎、欸，那个什么葱油饼啊，水煎包、啊、
太多了，好不好？我应该直接在微软办一个台湾夜市嘛。
哎、欸，听起来不错哦，顺便募
款，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非常好。
但是我们哎、欸，大家知道这个美国 surety 嘛，就是歇脚亭，台湾都有那个。对啊，我之前有前几年的时候还有一次，那个学校歇脚亭就小小一间而已，我们整个 team 去已经把整间都占满了，我觉得那个整间都几十个人挤进去哦，然后整间瞬间就爆炸。对，
韩国人也很爱哎、欸我自己发现韩国人、印度人，然后有很多白人的也都很爱，真的，我觉得台湾的软实力真的很强。然后这一次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有没有人在纽约，然后因为这次就有一篇报道就讲到，就是说蔡英文的早餐是 Winston 这家餐厅在也在 Brooklyn 他们做的。那这家餐厅我自己去吃过，他们的那个那时候我在就很想台湾，然后他们的苍蝇头真的是可以哭的那种、
啊、真的假的？我没有
真的、
欸、
去如果大家有去纽约的话，
不熟。
对，大家可以吃一下这个总统级的食物。好啦，那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大家可能很饿了，那我们赶快去不要再吃荼毒大家，是荼毒吗？残害大家。好，那我们进入到第二节新闻的部分。好，第二节新闻呢，我们来继续留在纽约。我想就是这一次的过境在纽约的访问，我觉得可以来聊一下纽约这个地区的重要性。它除了是侨胞非常非常多，就是台湾的侨胞在那边非常多，那它还有很多其他的重要的原因。大家有没有想到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是披萨吧，因为
我觉得
你知道我今天就是看到，
我不是说不要让大家一直在想吃的吗？
哎、欸，没有没有，今天真的在台湾重磅的消息就是必插客 因为他没有字录，所以我不能念全名，我赶快来字录、
okay. 拜托字录好不好。
B 叉客就宣布推出就是外围只有一圈的饼皮，它叫做零伤害披萨。因为你知道现在披萨不是上面如果有什么珍珠啊，还是说放什么、
oh, 对
凤梨啊，就会伤害谁，对不对？所以要说这是零伤害披萨、嗯、我觉得这个纽约会很重要，就是食物吧。你看像披萨啊，那台湾
有些披萨，嗯，因为你知道之前那个纽约的市长他是一个意大利裔的，然后前市长啦、嗯、然后他有一次在吃披萨的时候，在纽约很有名的就是你吃披萨你要把披萨两边折起来然后直接吃，然后没有想到 Bellagio 嘛，这个市长他是直接用刀叉切，然后他的名道就掉下来了。
所以你看纽约人真的很重视。
对啊，就大家都真的觉得真的没资格当纽约人、欸、其实
等等等，不是只有吃的吧，我觉得纽约最重要应该是还有 Wall Street 在那边吧，还有华尔街啊、oh, 对啊，你大家有投资的这些辣粉应该都很最近应该都很密切，被这些大家知道最近新闻很多嘛，像 SVB 啊、矽谷银行啊、瑞士信贷倒闭这些等等金融新闻一大堆，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因为华尔街的关系啊，在美国纽约华尔街就是金融业大本营，这个应该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纽约之所以重要，
纽约真的就是全球一等一的最大的城市啦，然后金融重镇也是政治重镇，联合国的总部就在这里嘛。我们就来继续来聊一下联合国的部分好了。那前两天就是网络上面有个很热门的影片，那这支影片它的来源是一个目前在瑞士留学的台湾人叫 Joshua Young， 他的推特，联合国秘书长的发言人杜加里克，他在3月28日的记者会，也就是蔡英文还没来纽约的时候、各国的记者就追问台湾相关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香菇或 Lado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影片。
哦，有那个记者提问其实都非常一针见血、
对，
譬如说像那个爱尔兰时报记者那个莫瑞 Murray， 他就直接问杜加里克说，那台湾总统蔡英文这个礼拜来到美国之后会来纽约，他被认为是亚洲民主先锋的这个领导人，那秘书长你有什么讯息要对他说吗？然后呢杜加里克就很快表示说啊，秘书长在中国问题的上面的立场以联合国大会决议的一个中国政策为原则。然后呢结果这个爱尔兰时报记者啊，莫瑞他就继续追问说，那对台湾公民他根本拿这个台湾护照没有办法进入联合国总部大楼参观的话、
啊、
那秘书长对这个又有什么话想说呢？
对，而且后面中东媒体半岛电视台的记者贝伊斯就是他也追问，就是说台湾公民以前原本就可以进入总部大楼参观，可是现在反而不行、就是这个政策到底是怎么改变的，结果就是没有想到杜加里克竟然开始像就是我们今天开场讲的 AI 聊天机器人一样，他就开始循环放送同一个论述，就是说联合国的政策是联合国总部只会对这个持有会员国身份证明的人来开放。
等一下 Lado 你不要侮辱聊天机器人，聊天机器人讲的比他好，ChatGPT 讲的比他好。我觉得杜加里克你去查一下教学 GPT 教你怎么用好不好，他讲的真的很好。
对，所以这个很有趣，刚刚说到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就是他又在追问，就说那这个是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吗还是秘书长自己的决定，杜加里克就是这个发言人就说不知道，让我去查一查是不是很 chat GPT。 然后那个贝伊斯半岛电视台记者又说，你最好就赶快去查，因为之前科索沃的例子也有一个问题哦，因为科索沃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可是科索沃的官员之前还到安理会去做简报，为什么他们就可以进去？贝伊斯就是说在他看来就是不管是科索沃或台湾都是世界的公民啊，所以他觉得很奇怪，没有想到秘书长是一个想要施加这种歧视的人。
那我觉得还可以讲一下这个影片的最后面，就法国的记者拉发林他就说，在几年前我们试图让台湾的记者进入到这栋大楼里面，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中国不同意。那我想要知道是不是中国在管理联合国。这最近很多相关的报道就是都讲到中国是 strategically， 就是它是有策略性的，然后在联合国里面让他们的人做到更高的官位嘛。那例如说他们 WHO 还有那个国际农粮的那个
农粮组织、
然后还有这种就特别重要的，还有例如说那个 Interpol， 中文是叫那个
国际刑警组织，
对，国际刑警组织，然后还有民航组织，这种特别重要的，因为联合国底下有几十个那个附属组织嘛，那中国是 strategically 他会战略性的去选择重要的组织去深耕去 他们的这个力量。那有很多像是 Council of Foreign Affairs、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这些大的智库都有相关的报道，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那美国的智库专家格莱伊大家很熟悉，那也转推这支影片，他说这些提问真的太好了，台湾的这些民众确实是世界的公民，应该被允许进入联合国总部大楼的，台湾也应该被允许参与联合国的活动。像一些论述啦，会说啊，联合国就是烂透啦，就台湾干
嘛。哦，对啊，我就是这样想啊。
哦，你真的这么想吗？
我就觉得，对，我就觉得联合国真的很鸟啊，就是被中国掌握，
确实啊，
被中国掌握，对，这是
我
觉得内心很直白的想法。对，
但其实我最近也越来越像香菇这样的想法，
对，
因为我会觉得就是说在2000年的时候，2000年就是那个时候 globalization， 然后大家觉得哇，就是全球化，大家都在讲全球化，全球化。那个时候联合国真的重要，而且那个时候是单极世界，就是只有美国掌控全世界，然后或是在二战之后，很明显的一个美国的这个 global governance 是由美国，对，国际秩序是由美国去发展出来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台湾去参与或是去争取参与联合国很重要，但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就是已经至少两极嘛，中国跟美国，然后如果我觉得今天一山不容二虎，我真的认为就是如果今天在国际秩序上面有两个人在那边拉扯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联合国很多时候不是说它没有用，但是它有用的部分我觉得更多在于第三世界的国家，让他们的分配更平均，而不是有可能在已发展国家需要从他拿到资源，或是我觉得他的重要性就政治重要性就没有这么高了。那我不是说不用争取，那我在这边引用一下我们的友站法国的十万个为什么的 po 文，他说台湾是全球最成熟的民主之一，但我们却排除在联合国之外，台湾人连联合国大楼总部都进不去。然而在俄罗斯4月1日开始就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这个就是愚人节的大笑话。这些不同的记者接力提问台湾议题真的令人感动，谢谢他们的正义感。不要再问联合国这么烂为何还要参与，这是平等与公正的问题。 OK，这个是跟我跟香菇可能比较不一样的声音，但我也觉得是很棒的声音，就跟这边大家分享一下。那我最后讲一下，其实有一些台湾人是有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的，因为呢我们的邦交国，我们还是有邦交国的 OK， 虽然很少，
我们之前好像有访问过，对不对？好像很早以前，
有
对啊对啊。
因为我们的邦交国他们会需要一些 talent， 就帮他们做一些国际事务嘛，那我们台湾很多就是例如在纽约念书的学生啊，那他们就会用实习或是有些是 full time 的，那就是帮我们的联合国邦交国在联合国里面工作，所以他不是在那边帮台湾讲话啦，他就是帮我们的邦交国工作这样。我有去过联合国，但 sorry 我是拿就是美国护照进去，我不知道 Lido 香菇有去过吗？
我没有。欸，
我有、
哦，Lido 怎么去的？
我是拿台湾护照进去的。
喂，你是
怎
么
你怎么办的？
Mission Impossible。
你承认九二共识一个钟头？
没有，我
好尖锐哦。
好，这个要真的要郑重的澄清一下，我没有，我对九二共识就是我不了解。我也没有要承认的意思。我是怎么进去的呢？我真的是只有台湾护照，我进去的时候我身上的证件就只有台湾护照，然后一开始其实我是被挡在门外的，因为那个警卫就跟我说，你一定要就是拿出你的国家给你的发给你的那个官方的证明文件。
那就是啊，
对，然后我就说对啊，这个就是我的政府给我的。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不是，他说你有没有就是别的文件，然后很迂回的一直暗示我
中国的。
对，然后我就很义正言辞跟他说真的没有，然后他就是一副很为难的感觉。后来他就跟我说，甚至跟我说那你不能进去。可是我那个时候我就很疑惑，因为如果任何台湾人有想要申请到联合国总部参观的话，你都知道你要先预约，而且你要先缴费，然后在上面的条款他就很明确的写说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退费。 就是写的很明确。然后我那时候我就直接问警卫说，那我这样不能进去，我要退费还是怎样吗？他就说会啊，他会退费。他说你打这支电话。然后我说那我要怎么跟他讲？他说你就说你是台湾人，他们就会退费了。我说、啊、不是任何情况都不能退费吗？我就说因为我是台湾人，所以我就可以被退费。他说对啊。
那你最后到底怎么进去的？
我就在那边很难过打电话的时候，突然那个警卫又跑过来就跟我说你可以进去了。
What？
最后峰回路转，就是我在那边跟警卫沟通的时候大概沟通了十几分钟吧，所以那个 queue 排队有点耽搁，然后后面就有一个好心的法国人就问说前面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警卫就简单讲了一下，然后那个法国人就说哦，那他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去。所以因为如果你是一群人要参观联合国总部的话，他只会检查一个人的护照，所以我在那一天、oh. 我就是法国人。
哦，好赞哦，法国人超棒。 Zayden 这故事太精彩了，难怪你刚刚可心要 quote 法国十万个为什么，法国人赞好不好，法国人
friend。
可是我觉得难过的事情就是刚刚可心跟香菇都觉得就是不需要参与联合国了，可是我觉得还是需要的。虽然经历这个事件、嗯、当下我就觉得靠这种烂的组织台湾干嘛参加，可是 我认为联合国到目前为止还是唯一一个给所有国家都有发声的
平台。嗯，这我同意。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觉得还是要参加。我不是说不参加，我只是觉得现在联合国就是很烂，因为他很多，应该说应该这样讲，他有很多 corruption， 他的 corruption 非常非常严重、嗯，这点你们应该也不否认嘛。那为什么呢？那很简单嘛，它不是像政府有监管机制有监督机制。那如果像大家都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为什么中国有办法控制上下其所？他们钱多财大气粗、嗯、对不对？用很多钱他就可以拉拢，
他可以玩这个游戏规则。
对，然后没有人有办法去制止他，或是 check and balance。 There is no check and balance。
嗯，
对不对？这个是问题，The corruption 是一个问题。
对啊、
嗯、
可是我觉得真的台湾的声音需要进去，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进到总部之后、嗯、那个法国人问我一句话，他说 What did Taiwan do？ 然后我听不懂，我说蛤，没有啊，台湾没有做什么。我说为什么你有这个问题？他说因为北韩都是受到欢迎的，北韩都可以进来、哦、为什么台湾不行？他意思就是北韩那么坏都可以，台湾到底做了什么更糟的？
因为我们做我们自己啊，就是 we're just being in ourselves。
对啊，我真的听到的时候我就是流眼泪，你知道吗？是真的就是觉得很难过、
嗯、最近大家也知道台湾又少了一个邦交国嘛，那我觉得台湾现在的这个外交处境真的是受到很多的这一个压迫，但我觉得也在这个时间我们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声音出来了，包括就是刚才提到这样的记者会在面对着联合国直接这样发文，以及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过这根本是不是国际，就是访问的这个层级提升了。我想这个都是看到我们在过去传统的参与国际以外，我们走的另外一条路线。我觉得台湾现在在做的事情是我们走出很多很多与国际上面不一样，传统方式不一样的一个国际路线，那这个是要由我们自己去独创的。那我觉得台湾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地位是一个，你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孤儿，你可以这样讲，但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有一颗、嗯、开创一个跟全世界不一样的路。
我们是关键杠杆，
没错。好，那我们就赶快进入到我们的第三节新闻的部分。OK， 第三节新闻我们就要讲一下 TikTok 啦。那上周我们的 Podcast 有提到众议院的这个听证会嘛，那盘问这个新加坡籍40岁的 CEO 周受资，他上周在 TikTok 的官方账号上面也发了一个影片，他就告诉美国用户说，这些国会议员可能将 TikTok 从你们 1.5 亿人手中夺走。所谓的 1.5 亿人就是美国的用户的数量。对，在听证会之后呢，他又发布了一个影片，他向国会议员重申 TikTok 的宗旨，那两个影片都超过了2亿的观看次数。
嗯，而且其实不止周受资本人，现在你在 TikTok 上面都可以看到力挺周受资还有 TikTok 这个很热门的一个风潮，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些 hashtag， 就是 hashtag save TikTok 或者是 hashtag keep TikTok 的这种标签都已经上了 trend， 而且有的影片还会引用美国其他国会议员反对禁 TikTok 的内容，例如有一个就是分享美国超级进步派的众议员 AOC， 那影片呢里面 AOC 是说，我认为 TikTok 应该被禁吗？不，光这个影片就超过370万次的点阅率。还有一个影片是有一个女生看着听证会的影片，然后说我们需要给这个国会的议员的职位加上就是年龄限制，因为她觉得太丢脸了，其实他觉得就是这都是一些老人啊。还有一个内容是把周寿之形容成欧巴，然后就是好像要保护韩国欧巴的方式去护航 TikTok， 所以相关内容非常的多，然后都是想要去影响年轻人的这些影响。
对对，不过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好像护航啊或者是这种偶像推崇的内容开始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红，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确认说就是这些内容有没有受到 TikTok 内部演算法刻意的推波这件事情，因为他们的演算法不是公开的嘛，所以我们不知道，那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那 TikTok 的这个发言人奥伯韦特呢，他在一个声明当中就表示，很明显大部分的美国人对于听证会的感受与许多的国会议员跟政治内部人士是不同的。不过呢，真的吗？我觉得好像不是如此。我们等一下就来请 Leto 跟大家分享一个NPR、PBS 还有 Marist 他们的一个最新民调，他们发现了美国民众对 TikTok 的这个担忧是越来越担心的。那也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民调的时间点呢是在20号到23号。周寿之23号去听证，所以呢大约就是他在做听证的时候去做的这个民调。那另外呢，就是 TikTok 现在一直要护航嘛，但是呢似乎也没有办法去止血。3月26号的时候，麦卡锡就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他就说 It's very concerning， 非常的令人担忧的是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不能诚实的承认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可以取用 TikTok 的用户数据。那他也提到呢，众议院将推进立法来保护美国人免受中共技术触手的侵害。换句话说，这场听证会似乎没有止血，那后续这一些 TikTok 上面护航的这些行为也没有用啦。那 Leto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民调有对于 TikTok 有什么样子的发现。
就是如同可心刚刚提到的，这个民调呢其实有超过70%的美国人他认为 TikTok 是一个威胁，有35%的成年人认为TikTok 是国安的主要威胁，然后38%的人认为它构成轻微的威胁，只有23%的人表示 TikTok 不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任何的就是威胁。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年轻的美国人比较不倾向把 TikTok 视为国安的威胁，
蛮合理的。
对，然后有27%的 Z 世代还有千禧年世代的人他认为 TikTok 就是重大的威胁，那33%认为它是轻微的威胁。然后相较于刚才提到的23%的成年人表示 TikTok 不会对国安构成威胁，可是呢在年轻世代的美国人里面有39%的人认为 TikTok 不是威胁，所以呢整体的比例高了16%左右。然后在整体的成年人里面有57%，也就是接近60%的人表示他们支持联邦政府对 TikTok 的这个禁令，然后只有36%的成年人表示反对，6%的成年人表示他们不确定就是要不要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整体的趋势来讲，51%的 Z 世代还有千禧年的世代是反对禁令的。相对来讲其实有 48% 的年轻人是支持的，所以看到这个议题是在美国同意的人数其实已经慢慢的成长，虽然还是有反对，可是是年轻人比较反对这样子。
还蛮符合就是我们的对 TikTok 想法，因为毕竟它的使用者多
是年轻人在用。
对，多是年轻人。那我想要问一下香菇好了，因为我们之前在我们的 podcast 里面我跟 Leto 还有方宇我们都各自分享，就是对于禁 TikTok 的，就是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在讨论说要全面禁 TikTok 的这个想法。香菇你赞成吗？
我觉得其实难度真的蛮高的啦，难度蛮高的。因为你说在 政府机关你进这个很简单嘛，很容易，因为你就是政府讲就算。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它整个在市场上的整个过程，譬如说它整个 APP 的开发，然后送审，然后出版，然后到被下载到被使用，基本上它没有走什么特殊管道，它也都符合这些使用的规范的话，再加上它本身现在立案是美国公司的话，其实非常非常的困 难
、啊、
对，但是这就变成要用舆论去形成压力。那什么叫做用舆论形成压力呢？基本上就是两点，我讲一个就是说在技术上，这个我比较熟，刚好可以分享，就是说很多时候其实你会不知道它后面的资料串到哪里去，而且你也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可能可以 report 说哦，我的资料就是有加密有保护巴拉巴拉巴拉，可是你相不相信，就是这样子。应该这样说，基本上你用了一个 app 之后，他把你的东西，你等于就是放弃你的 privacy， 也许他有 security， 有 security 不代表有 privacy 啊，那有 security， 但是你的 privacy， 你所有在上面的 content， 好，或是说他从你的手机上透过各种方式获取的资料，他可以 send to anywhere，就算这间公司他跟中国完全 decouple 出来好了，但是资料流，尤其是后端的资料流，你是看不到的。对，不是，对，你手机前端你可以看 ，OK， 没错啊，我可以 check 我的 network flow， 我的网络所有的数据流向确实是 send to 这个美国的 TikTok 的 server， 那问题是 server to server can talk， alright， 就是说你后端的资料流它会流到哪，这点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但我请教一下，因为现在 TikTok 它有提出一个 Project Texas， 它就是说我让甲骨文可以成为第三方的监管方，这件事情办得到吗？就是甲骨文有能力可以去 access 他们所有的这些 data flow 吗？
那就是看合约怎么签啊，看他要怎么议哦。
哦，
对啊，对啊，对啊。甲骨文如果有办法监管， okay. 我是觉得这个是技术上是可行，我觉得是可行。
OK， 好，了解。
然后再来第二点就是说，好，假设这些我们都不论的话，那假设他后面有中国那边的后面有办法干扰你的话，他可以透过演算法来干扰你，譬如说刻意推波，像你们刚刚讲的，譬如说我刻意推波。这些反对进 TikTok
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那今天只是针对 TikTok， 那将来可能有没有办法针对政治议题，利用演算法来对你做干扰？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大家要防的不是这个产品，大家要防的是中国的集权政府会有心利用这个产品来做他们的 propaganda 嘛？这才是重点啊！对啊，
我不得不说，就是上一次跟方瑜辩论完嘛，就是我有点点。我自己也有点重新思考了，我过去的想法会比较像是，我虽然讨厌 TikTok， 我自己不用 TikTok， 我也叫我身边的人不要用 TikTok， 但我会不禁它。如果它真的在资安上面有问题的话，那我觉得可以禁，但是如果它是因为觉得平台上面的言论有问题的话，我觉得不能禁。那原因是因为我的角度会是民主国家，我不帮民众做选择，我 inform 你，我跟你说有什么问题，但我不帮你直接做决定。那除非它这个真的是已经就是它的治安上面 protect 就是 security 跟 privacy， 我觉得刚才香菇讲的很好开的嘛。如果它的 privacy 隐私权是直接受到影响的，那我觉得可以进。但是在就是辩论久了之后，就是这些平台上面的论述，又看到像香菇提到，它有可能用演算法去影响整个论述啊，那
是非常有可能的啦。
对，
其实每个平台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对，呀、yeah, ，那。这个时候我还要不要就是为了言论自由或是保护人民的选择权而去保护TikTok的平台？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应该是这样子，用演算法影响大家要看什么，然后来隐性的 implicitly 的显示这个平台的立场，这个每个平台都有， Facebook 也有， Twitter 也有，TikTok 都有， that's normal。反正我就是建这个平台了，你管我，我就是要给你看这个啊，你咬我啊，不然你不要用啊，你不爽不要用啊，这个没有问题，这绝对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在于说，他推给你看的东西后面的 intent 是什么？
对，
如果他是为了要影响你，譬如说要 weaconize 你的国防跟国安的意识的话，那 that's another story。
对，
比较难佐证的是这个 link 啦，这个
太
难
佐证了啦，
對對對，
这个 evidence 也找不到，
并不是说利用 algorithm 把你影响 content 给你看的 content 就要禁掉，并不是这个意思。
任何东西只要牵扯到国安其实都很难佐证，尤其在美国社会经历过911之后的那一段事情、
啊、
其实大家对 national security 是有一点感冒的，我觉得。
对啊，
确实。 好，那我觉得这真的难度很高，我觉得就是继续的辩论吧，我觉得面对这件事情不要让辩论停止，因为我觉得辩论是人民思考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对于自己所看到的东西我们有没有自继续的在讨论，我觉得不管这个结果是什么，我们需要先讨论，要先思考。好了，那我们就进入到广告，那我们就进入到最后的美国新闻的部分。你对华人群体有什么印象呢？今年春天，观测站要和大家分享一本书，从苦力贸易到排华，淘金热潮，华人移工的奋斗与全球政治。这本书是由时报出版社出版，讲述19世纪后，淘金热出现于美国加州、澳洲维多利亚和南州川斯瓦尔地区，华人出抵这些地方以及随后出现的排华历史。在刻板印象中，华人是签下卖身契的奴隶型苦力。然而艾明如教授透过产经区的史料，呈现华人在异地的自主性与生命力，透过这本书打破对于华人的种族印象，同时解析华人的淘金历史如何促使全球权力与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翻天地覆的改变。从苦力贸易到排华是一本打破迷思，从华人角度解析千丝万缕环环相扣历史的书，观测站在这里推荐给大家，让我们一起认识历史与种族的多元面貌。好的，那美国新闻的部分就是川普哭哭，他确认要被起诉喽，哭哭，那就是他呢，他会变成史上首位会遭刑事起诉的现任总统或现任总统。那相关也帮我们复习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嘞，
好，川普为什么哭哭呢？因为他涉嫌支付封口费给爱情动作片的女星，成为这个美国爱情动作片的女星，成为美国史上呢首位被刑事起诉的这个前总统。所以他的法律团队呢，今天只说呢，在2016年这个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呢，川普他的团队涉嫌向成人电影女星，就是爱情动作片的女星，好，然后Daniels 啊，先后支付总共$130,000的封口费，然后呢，要Daniels呢不要对外公开说跟川普之间在2006年发生的这个性关系啊，所以说这件事情很神奇，就是说他在2016年大选的时候，其实有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但是之后呢就过了，就穿过水无痕。然后到了2018年的时候，因为《华尔街日报》的证据又把这件事情又再次曝光，又掀起波澜，掀起争议。那同一年的8月呢，川普的律师为这个案件来认罪，承认了说当时其实确实是为了要阻止，就是丹尼尔斯的爆料可能会影响大选。那由这个律师出面动用了这个竞选团队的资金来给丹尼尔斯做封口费。对于这件事情，川普到从头到尾当然是矢口否认啊，不承认说两个人之间有什么任何的关系。但是呢，这个封口费它的款项在账面上面被记录，被登记成什么？登记为法律费用。那这笔记录确实是非常有、非常有存疑啊，非常有疑义。那涉嫌违反，譬如说选举财务法啦，还有譬如说像伪造商业记录等等。
对啊，现在这个起诉书就已经确认被起诉了嘛，但是那个起诉书还没有公开，所以到底会怎么样子去起诉，还要在我们下个礼拜才会看到。那目前会知道是下礼拜就会去算是抓捕他嘛，抓捕逮捕，对，逮捕川普。那他会需要就是跟所有其他被逮的人一样，就是你需要提供你的 fingerprint， 然后你要去照一个就是照片，
犯人的那个
就
洋案的，
就是嫌犯照，然后还要他甚至有可能会被
上铐。
然后我昨天在听那个好像是 NPR 还是 New York Times 的时候，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们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觉得川普他是一个超级注重媒体操作的人嘛，你觉得他会希望这件事情，就是他被上铐的画面发生，还是他不想被发生？
他一定会希望他发生，我觉得会耶。
对，这主持人都这样觉得，他说这就是川普最想要的。因为现在他们很多人在讲说这个就是一个猎巫行动，尤其是川普现在要竞选总统了嘛，那这个就是一个猎巫行动，民主党人，而且又是在曼哈顿的这一群人，然后曼哈顿就是一个非常 非常蛮偏民主派的民主党派的这一群人去起诉他，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猎巫行动。那我自己在跟我朋友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就说我觉得没有必要为这种事情起诉他吧，就是因为大家会觉得，你知道川普他被调查的事情很多，包括之前那个国会山庄暴动 Gen 6的事情、啊、然后还有海湖庄园，就是他不正确的使用，就是把这个机密档案放在他自己家这样子，这两件事情超大哎、欸嗯，结果现在被起诉是一个性爱封口费，就会觉得哈，为什么是这件事情？但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要起诉他并不是因为你提供这个性爱封口费，这个就是 ethical 问题，你要干嘛？这是你的事情。但是他们要起诉的原因，是因为像刚才香菇就提到的，他在这个款项他是被登记为法律费用，所以他这样子的登记是有疑义的，然后是可能是涉嫌违反选举财务法、
欸、可是如果是以你这个起诉很小哎、欸，这13万元其实非常小，
对啊，
这笔13万元登记错了，登记错就登记错了、嗯、对，
所以现在大家就是、啊、到底会怎么样发展大家都不知道，
嗯，
对，所以就是很就这件事情还要我们再继续看啦。
对啊，那其实就是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川普不是唯一一个有这个法律或是道德丑闻产生的美国总统，因为在前面的话、嗯、其实有克林顿啊，卢文斯基案，然后尼克森，对对对，克林顿这个也是爱情问题啦，然后对啊，
但是不是爱情动作片，对，但是是爱情问题，对
啊，然后
他也是爱情动作片，他自己演啊，
对不起，
不好意思，
真的不要剪掉哦，
可惜
真的不要剪掉，好啦好啦，
收视率就靠这一段冲了。
然后其实除了克林顿的这个爱情的部分呢，尼克森的话他也有一个水门案，
对，
所以其实、
那
个、对啊，所以其实这些总统的丑闻其实不是新鲜的事情，只是说现在、嗯、川普的这个案件的确在美国有点被操作成反川或是挺川的这种重大议题、嗯、所以显然川普上靠的照片会让共和党的总统初选有一个好戏可以看，
绝对的啦，霸兵的啦、嗯、
还有我觉得可以讲一点，就是我上次不是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引用了一个好像是 Political 上面访问一个教授的这个内容，他就说川普被起诉这件事情可能会让共和党的人会 sick and tired of it， 就是他虽然会觉得哦他这个真的是被猎巫，但是同时也会觉得、嗯、他身上真的太多太多就是有的没有的事情、嗯、对，那我们就是 move on，然后如果有个更好的一个选择，更好的一个 candidate 出来的话，共和党可能会往那个方向走。不过呢、嗯、根据就是新的这个民调调查，也是 Maris 的这个民调，很多的共和党人他们反而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是川普被起诉，他们是会更挺川的，就觉得真的民主党太夸张了、嗯、然后我要更挺川这样子、嗯、所以到底哪一个
会激化啦，两极化，
对，会两极化。那从曼哈顿的这个检察官的角度，他会觉得我在做的事情就是依法行政，然后就是一视同仁，不管你是怎么样、嗯、如果我今天放掉你，因为你是总统参选人我就放掉你，这样子我是没有依法行政，也没有一视同仁，他们的角度可能会是这样子。但是从民众的角度就会觉得你就是在 witch hunt， 就是放过他又不会怎么样这样子。那我觉得到底这件事情川普之后被起诉，他会形成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论述、嗯、到底是觉得哇川普好可怜我们要帮他，还是觉得哦他真的什么事情这么多好烦哦，好我们 move on 吧，我们去找那个 dissenters 或是其他的 Nikki Haley、嗯、我们不知道。那我觉得我们就继续看、嗯、我觉得也跟川普会怎么样的去操作很有关系，
太精彩了，
他真的是他真的是很会实境秀，我们现在就在看一个实境秀了。
啊、
OK， 呀、yeah ，
他就是很喜欢跟人家讲说 "You are fired"， 但是他现在是 "on fire"。
对 ，exactly 。好了，那这个川普的起诉以及美国的总统大选，我们就持续帮大家更新喽。那谢谢大家收听观测站底价啦，我们会讨论台美关系、国际动态。我们的粉专 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也会随时更新台美政治动态。而这个 podcast Just Life 服务，现在太忙只能用耳朵收听新闻的你，也会帮各位加料加辣。那听到最后，也别忘了在你收听的平台 follow 观测站，帮我们按赞哦。我是可心，
我是雷豆。
我是 Hugo，
我们 哎，不对，香菇不一定，但是我跟雷同，下周再见喽，拜拜。
好，拜拜，
再会啦，沙律。